啊，当然有很多牧者愿意花时间哈，我也要录一下，刘老师，这样帮助我一下，谢谢。对，所以有很多牧者同工们很愿意花时间来服侍我们，像给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我是觉得非常有福气的。我们是哈，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是来自彼得前书2章7到9节哈，我也做了个 PPT 哈，做了简单的几张，然后我会给大家看一下。好，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当然希望大家能够有手上有那个纸质版的圣经呢，这样子我们就比较方便哈，翻阅哈。那我为大家读哈这3节经文，彼得前书2章7到9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反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日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颠。他们这样绊颠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请容许我哈，在分享这经文之前，我做一下铺垫哈。那大家知道，当前是一个信息化时代啊，各类社交媒体呢迅速的发展啊，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呢，基本上大家对什么网红啊、流量明星哈、等这些字也是不会感到陌生的，那我们最近也一直在学习以服务为中心的生活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考虑，或者是说思想到说，我们网红也需要被服役化呢。我知道在我身边做那个直播带货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其实他们还是有几万或者流量这样子哈，粉丝还是有的，蛮多的，算哈。因为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是有意无意的会接触到这些内容吧。在我们这样一个偏乡地区呢，过不久就会出现一个网红呢，再过不久又会出现另外一个网红呢，可能是他们长得像某一个大牌明星呢，或者是他们长相或者言语是非常奇特的、另类的哈。那也有可能他们有很多地方是有一些专长和的地方，或者是特殊的地方，然后被某一个团队或者是一个平台，把它包装一下，它就火了啊。我们叫的网络用语叫火了，火了就变成慢慢就变成网红了，然后就开始直播带货，变成一种代言人了。我们的年轻人很喜欢关注这一类的信息呢，所以我也从他们身上，或者是他们旁边听来的一些哈，他们最近在讨论的某一个网红啊之类的哈。当然，我们这里不会出现世界级的网红了，我们这个小地方啊。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当前有一些世界级的网红呢，就如大家都很熟悉的美国的前总统川普，大大大的推特的粉丝量就已经超过了8700万了。如果加上他其他平台的粉丝，我估计他可能超过1个亿吧。所以在我们的大陆的这个媒体当中呢，也会经常出现他的画面，很多人非常喜欢发他的视频，他给人一种雷厉风行的，就是语出惊人，总是为人民发声、为人民谋福利的这种正派的一种形象的感觉，敢做敢当那种。所以，当有人一听到川普，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了他那种特立独行的形象。当然，人们对他褒贬不一的了。前一段时间，他在竞选的过程当中，他还以自己的名字作为品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金黄色的那个那双鞋子，我是蛮有印象的，上面写着个 T 呢，川普的那个大写字母第一号，然后 而他卖出了1000双鞋子，收入还蛮高的，可见他打造的品牌形象还是蛮厉害的。那又如乌克兰的总统这个泽连斯基，在俄乌战争当中经常出现在各类社交媒体上呢，他穿着迷彩的 T 恤，他塑造了一个坚定、直接和亲民的这种形象。他经常利用社交媒体来与选民直接的沟通，发表了视频啊、图片啊、文字啊，他介绍自己的政绩啊、活动啊、日常的生活啊。同样，普京他的对头普京也在社交媒体上打造了一个非常强势的、自信的领导力的形象。说实话，他们都是真的是世界级的网红了，正在给人们留下一定的形象。其实这样例子也是蛮多的了，真的不胜枚举在这里。那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呢，是为要给天使和世人观看。作为基督徒，我们何尝又不是神的形象代言人呢？又何尝不是基督的网红呢？我们正在树立一种叫基督的形象。当然，关键的问题是，是谁捧红了我们因为那些网红呢，很多粉丝或者是一些团队、商业资本呢，在捧红了他们。但我们是被谁捧红了那我们也要树立怎样的一种形象？这在彼得前书七节到九节，我们会来分享那我的题目取为基督的网红呢？我妻子还是每次我要讲到，我必须要过他那一关呢。今天的这个题目是很难过的她觉得这个网红感觉非常贬义呢，你怎么会取这样一个词汇呢？我说这个词我今天一定要用，因为半年前我就非常有这种感触，可能我是在浏览一些他们的短视频的时候想到，这些非信徒呢，他们一直在打造一些形象品牌然后他们成为网红。那我们基督徒，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也是神希望我们来宣扬他，代表他的形象反映他的形象就是一个形象代言人，这个概念应该是被他们偷用了，所以我要找回一下我们原本当用的了所以我们借着彼得前书2章7到9节，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段话语。那在彼得前书2章7到8节是这样说的，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反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日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这里的汤当然指的是耶稣基督他是被匠人所砌掘的石头，被这些以色列官长、宗教领袖，甚至被自己的百姓犹太人所抗拒、弃绝他。然而，对于散居在各处的这群万邦信徒，耶稣基督却是他们的至宝，就如寻宝的人呢，得到了宝贝一样的。这是圣经里面经常有这样的比喻的当他们听到了福音以后，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是他们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基督，哪怕是生命的代价也是。其实这是在穆斯林或者佛教徒当中，这个异教群体当中才有发生这样的归信耶稣以后，他们面对这样的死亡的威胁或者是付上很大的被家族弃绝的代价呢，常常发生吧。当然，在一些民族地区呢，我们也有遇见过。他们有这样美好的见证，就是他们真的是专注基督不放，把基督当做他们的宝贝一样的，所以他们被福音更新以后，这个生命真的是非常的坚韧， 分享他坚持哈。那比较有讽刺的是，我这次哈，我们去了粤北的哈，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去三八线的时候我真实体验了什么叫变废为宝，或者是在我们看来毫无用处的一些东西，却是被他们看为宝贝的哈，这种情况哈。在我们大陆哈，你可以去走村串巷，或者是走乡间小路。我们现在在这样孟江的哈，两岸非常凶险的，应该说路很陡啊。然后村不单有公路了，我们还有那个乡间小道，那个基本上都有水泥路了，我们叫它人马驿道啊。被凶整的水泥啊，平平整整的全是水泥路，你很少能踩到泥巴了，确实是这样子。而在越南乡间小路啊，我这次看到它没有铺着水泥路啊，但是却成了很多徒步爱好者的这种最爱了哈。就还有我们会看到越南那边有很多老房子，我们看到铁皮房，生锈啊，然后其实很。在我们看来是很不好了，是在田间的这些老屋子啊，这是我们作为，做农活的时候可能休息站嘛，休息一下，但是他们把它当成这种游客们休息的地方，不远的地方有个小屋子，那个屋子也是破破烂烂的，但是他们被他们整修一番，还是非常好用了，然后一些老的物件呢，他们对我们来说，早在10年前都已经是淘汰的哈，但是在他们那里却是被他们当成宝贝用起来，再打造一番哈，变成很多人去那里打卡、去拍照的地方，给当地人带来很多的生意呢。所以这确实蛮讽刺的一件事情。我们花很大的代价去推动这个乡村振兴呢，却是破坏了原有的一些风貌，所以在那不幸的人，你说在那不幸的人，好，回到经文，在那不幸的人，耶稣基督是被弃绝的，他是绊脚的石头，跌日的磐石，但是在信的人，他成了至宝。就如刚才我所举的例子，可能我们不懂的人看来，那是一个废物，啥都不是，但是在懂的人看来，他们确实是宝贝呀。所以在信的人看来，耶稣基督就是至宝，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有一首诗歌《主活着》，好，这首歌词是这样说哈，里面有一句我觉得非常有意象，他说："我所侍奉的奉复活的主啊，他今天还活着，我知道他确实活着，不管人怎么说。"不管人怎么说，不管人怎么看，我持定了，耶稣基督就是宝贝。这就是被福音转换的一个生命哈，真的很特别。我记得台湾有一个牧师曾经分享过，他希望培养一群青年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新品种青年。他分享到说，希望这批新品种青年啊，他们什么都不爱。只爱耶稣基督，什么都不怕，只怕耶稣基督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一群看基督为至宝的子民，难道不是吗？我们是看耶稣基督为至宝的一群子民，我们正是一群看基督为至宝的那群子民了。好，第二，我们也是被神恩宠的子民，这里。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哈，第九节的时候，那在这节经文之前，应该加上一个连接词。希腊文如果我没有念错的话，它是 day 哈，意思说然而，但是哈，就是在唯有哈，应该不是在你们前面哈。但是哈，应该没有"唯有"这个词哈。但是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然而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也就是说，然而这个是一个转折哈。 以前有一位神学院老师这样问我们：“哎，你们说圣经当中最重要的哈，或者是最关键的词是什么？”我们当然回答不一样了，就是说：“哎呀，我觉得圣经当中基督这个词很重要，我觉得爱这个词也蛮重要，然后恩典这个词、供应这个词还举了很多很多。”哎，老师说：“不是，最关键的词就是连接词哈。”在这里，我们确实看到这个连接词之后，作者想表达的，就是最想要强调的重点，就是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换句话说，你们就是按照圣父的先见被拣选的那一个族类。在彼得前书一章一节的时候，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你们可以翻开一下。彼得前书一章一节，一章第二节呢，哈，他也说到，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所以那个群体是怎样呢？就是这样一群人，是被父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助圣灵得成圣，以致顺服基督耶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想一想，我们真的是被神亲自的捧红的一群人呢，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难道不是吗？我们是被神捧红的哈，就是今天的话术来说，今天的网络用语来说，哎，那个人是某个团队把他捧红的，那个人是某个平台，社交平台把他捧红的。我们真的是被神捧红的一群人呢，啊，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能耐与付出了，他真的是毫无条件的恩宠我们，正如神拣选以色列人一样，并不是他们人数众多或者是品行良好，神说不是的。是因为我要学你们，我爱你们就是爱你们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另外一点，我们谈到我们正是被神恩宠的一群子民哈。好，然后接下来他说，我们是他们是啊，你们是哈君尊的祭司哈，君尊的祭司哈。如果你喜欢常看原文的话，你也可以发现君尊这个意思的意思，还有一个皇室的，就是跟皇族攀上关系的意思了哈。然后他是在皇室当中的祭司呢，在旧约中，祭司是带领以色列人百姓来敬拜神的，所以被神拣选的这群人，同样也是具有皇族身份的祭司呢，是为要祭拜神而所设立的。啊，因此我们这是呢敬拜神的子民啊，我们正是敬拜神的子民。接下来他又说，你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圣洁当然是神最重要的品格之一哈。彼得也呼吁这些散居的基督徒哈，说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啊，因为神是圣洁的。当然，这里直接宣告这群人是属于圣洁国度的人。在这里看到，他直接宣告说，我们基督徒是属于圣洁国度的人。那圣洁的国度是谁的呢？属于神的哈。那属神的子民，原文应该没有"属神"这个词哈。我看了一下，而是直接可以翻译为产业的子民，产业的子民蛮有意思的哈。也就是说，我们是具有神国产业的人，也很确定的一点。彼得非常喜欢一贯的来讲这种说法呢，对他来说，在第一章他也是说，他鼓励这些基督徒说，你们是有活泼盼望的，并且可以得到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所以彼得很喜欢谈基业、产业哈，就说我们是非常确定的，是属于神国的，你是有在神国里面有产业的啊，我们正是具有神圣洁之品格的那群子民啊，我们正是有这个圣洁品格的子民啊。有些时候谈到我们这句话的时候，觉得真的愧不敢当呢，确实我们不是很圣，不是圣洁的啊。但是这里彼得却是这样的宣告，也告诉我们真实的身份，就是我们是圣洁国度的子民呢，是完全有在圣洁国度的有产业的子民啊，是你有产业的，而且是有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啊。所以非常非常确定的啊，知道这个也非常重要哈。那后来他说，是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美德，在美德哈，在这里也被翻译为神迹呢，或者是过人的一种品格美德啊，这个意思了。啊，基督徒被选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啊，就是要来宣扬神的美德，来荣耀神啊。我也常常喜欢跟别人分享，或者是我自己喜欢背那个问答了哈，就是威斯米勒交流问答，他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神，被以他为乐哈。所以，荣耀神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神要让我们做的哈，就是要宣扬他的美德来荣耀他，活出他的形象和品格来荣耀他。那当然，诗篇67篇也谈到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我们，用怜光照我们。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愿神怜悯我们，与赐福于我们，用怜光照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难很难。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只为自己祷告了，我们真的是觉得希望神来怜悯我们，使我们的属灵光景好，用怜光照我们。愿神来赐福我们，用各样的美物来待我们。但是诗篇的作者，我觉得蛮特别的。他怎么会联想到万国得知道神的救恩呢？世界得知道神的道路呢？这是一种，就是要宣扬神的美德，需要荣耀神。啊，有人说神非常在意他的名啊，甚至超过了一切啊。有些时候你还我觉得我在念神学的时候，又想想的是，哎，也对啊，神有些时候确实非常爱他的名啊，超过一切哈。啊，这确实是如此的，因为神本来就是如此的有名啊，如此的伟大，如此的荣耀，如此的美德，本应当这一切都是归于他的嘛。啊，如果你想得通这一点的话，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宝贵的。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正是宣扬基督美德的子民啊，就是神的代言人了啊。换句话说，他是如此的捧红了我们，他恩宠了我们，这是要我们去宣扬他的名，要成为基督的网红。这里我敢讲网红了哈。然后我妻子说："哎呀，不要讲网红了，这个还是有点带贬义，有点大家可能有点没办法接受。"但是我确实觉得，我们是基督的网红，是被神所捧红的。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少粉丝来捧红我们，而是神自己要捧红我们。你想想，在我们这样污浊肮脏的时候，他说他在圣父的先见里就已经预先拣选我了，看见我们在他的那个先见当中来拣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所以这是个多么特别的一个称呼了，就是我们确实是被恩宠的，被神特别的带领。 但其实我也觉得以色列人，哎呀，有些时候在历史上看他们，想想他们做出了很多事情，但是神在后面做他们后盾的时候，他确实包容他们很多，也在后面来，真的是成为他们的后盾，一直在保护他们。那这种恩宠，这种捧他们，直到现在也是了。你想想，有这神真的是很捧着他们的感觉，特别啊。那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确实是神所一个群体。那我们也是当时基督的王国，是为要来代言为要来宣扬基督的美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人们往往将自我的形象就建立在自己的成就之上但是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要比自己的事业成就或者我们的财富和知识，当然是更重要了，难道不是吗？正因为你知道这样的宝贝，所以你才会愿意信靠耶稣。不然你信耶稣，哼，如果我们想不通或者是看不透的话，你常常会觉得亏啊，确实。谁遇上耶稣啊，谁就断了前程。我知道，我好多弟兄姐妹们放弃了很多自己原有的，但是他是因为看到比这个更宝贵的，就是相当于他已经看到与基督的关系要比自己的事业、成就、财富、知识更重要了。所以神拣选我们，使我们只是属于他的，并使我们在别人面前做他的代表，就是像以色列人一样，这是圣洁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祭司的国度了。我们的价值并非是来自自己的成就，乃是来自神儿女的名分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而是因为神所做的一切。所以，事实上，我们这叫树立一种叫基督的形象呢。我们往往会为基督发声，为基督宣扬。可能我们活着的就是一个见证，甚至说是活石嘛，也是一个见证了。石头往往是做见证的，那有时候，在你我不经意的一些行动或者言语当中，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那些非信徒也是，真的是一直在看着我们，这一点我是在宣教的合场当中确实的切身感受得到。有几种情况，有些人他是，你告诉他信耶稣这个传福音给他，他说他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但是他希望观察一段时间，因为他觉得别人也在观察他，他害怕我们这么少的时候就加入，怕这个群体被落单了那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在民族地区服侍的时候，其实有些人他一直迟迟没有回应，但是呢，他一直在观察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只等到好久好久他才告诉我们。其实我观察你好久了，你们真的是很好的人，常常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真的是在树立一种基督的形象呢。那基督不在这个世界上有实体的存在，所以我们作为他的门徒，作为他的儿女们，我们行走、躺卧、言语、行事、工作、生活，全是在要反映这个基督的形象，难道不是吗？所以，我们正是一群看基督为至宝的网红呢。这里我把人子民改成网红，就是为了让我们大家知道，其实我们是也是可以做网红的。我们正是一群被基督看基督为至宝的网红，他跟别的网红不一样。我们正是被神恩宠的一群网红了。我们这是敬拜神的网红，我们这是一群具有神圣洁之品格的网红呢。 我们正是在宣扬基督之美的网红。也就是说，我们以服役为中心的生活，我们以服役为中心的工作，我们以服役为中心的来服侍。网红就是要为基督来宣扬他的美德，树立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美好的形象，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时时刻刻为基督而活，成为基督的网红，并且能够真正的来反映出神的形象、神的荣美，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形象的志气。好，那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个月呢，我们本来是要来就是来分享这个与基督同心同行的一个主题呢。那我也看到这段经文，特别是要来鼓励到我们，好，又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确实的身份，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时时刻刻都是要来为基督而活，为基督成为宣扬他形象的哈，宣扬他美德的人。那保罗也不断的提醒我们说。我如今在我肉身活着，不再是我自己，乃是基督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愿主来使用我们，让我们确定我们的身份，明白我们的身份，让我们成为基督真正的网红。好，那我们一起来祷。